曾国藩驰援长沙，随时随地准备开赴前线。他知道离出征的日子也不会太远了。这300门大炮全装在战船上，旗帆招展的，水里也折腾，陆地上也折腾，热火朝天。在骆秉章告急的文书来了没有十天，圣旨到，皇上的旨意大致是说，让曾国藩马上率水陆军驰援越州，保卫长沙不南游。不起身不行了，皇上的旨意那是十万火急的。曾国藩马上磕头谢恩之后，传下命令准备明日出发。哎呦，这一晚上这士兵可就忙上了，好在事先已经做了准备，知道要出征了，一般的事都处理完了，所以这一天晚上把最后的事情都作为了结。曾国藩几乎都没怎么睡好觉，让罗泽南到外头做好一切准备。到了第二天，这个举动大了，衡州城市农工商司官两面全体出动，到湘江码头来送行，知府知县所有的官员全到了，高搭彩棚。由于紧急的筹措，在这个江边呢竖起挺高挺高一棵大旗杆来，这旗杆的根有这么粗，高耸入云，上面挂的是帅旗，斗大一个曾字。这旗杆刷的这个颜色是白的，用白铅油刷的，刷白刷白的，离多远就看见大旗飘扬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水师整装待发，大炮都哇亮哇亮的。过去都是使船的，要不都是农夫，现在穿上新的军装号坎，俨然是国家的军兵了。站在大炮旁边，胸脯拔着，刀枪明亮，是整齐严肃。陆军就是陆勇，站好了方阵，营官骑马都站到前边。曾国藩的待遇非常高，十长以上的全配备马匹。那说十长是个什么？班长，班长就是十长，不过他管的是十个人，十长都可以有马骑，何况什么少长、少官、营官呢？那就更有了，待遇优厚。单说曾国藩，这一天早餐之后，披挂整齐，是铜盔铁甲，外面披着斗篷，内悬宝剑，骑上他那匹一丈多长的白色大马，叫白龙驹，鞍颤交环，锃明刷亮，所有的卫队在后头保护着，康福是紧跟着不舍，骑马一直来到江边，从马上跳下来，然后把斗篷甩下去，用金盆净了净手，又净了净面，头天晚上全把衣服都换了，大踏步来到旗杆这儿，有人把香准备好了。再看曾国藩是焚香再拜，那人家人都迷信了，烧了高香，然后跪倒在地，嘴里是念念有词，求苍天佛爷保佑旗开得胜，是马到成功啊。然后志志诚诚的磕完响头站起身来，有人牵过一头牛来，这头牛是水牛啊，老牛了都，勉勉强强拉到旗杆的边上，十名壮汉牵着牛，牛脖子上牛犄角上都用红绸子拴的，喜气洋洋的。这牛干嘛？开始祭旗，祭旗呀、啊，就是把这牛给杀了，用它的血祭旗。说实话，还有个插曲，曾国宝昨天晚上花重金买了一头年轻的小牛，膘满肉肥的，溜光刷滑， 小妞挺精神，曾国藩想祭旗嘛，这是个吉利的事儿，叫曾国藩看看。曾国藩一看，躲不了是杀了呗，这么好个小牛杀了可惜呀。最后告诉曾国宝，把这牛留下来，换头老牛，没有用的干不了活的牛，那杀了还行，就这么换了一头老牛。那老牛都走不动道了，哎呦，昨天晚上吃的精料刷洗了三次，老牛觉得挺舒服，哎呀，那家还改善改善生活啊，吃的挺好，洗完了身上特舒服，他还不知道挨刀呢。今天牵着他来，披花戴红，脚步还挺轻快，一直牵到旗杆近前。曾国藩也磕完头了，往后一撤，把袖底甩，开始。这十名壮汉掰筋就的，掰腿的，哎，哗，一下老牛就掀翻在地。其中一个勇兵拽出快刀来，噗，就这一刀，那鲜血顿时就窜出来了。有人端着木盆赶紧过来，咕嘟咕嘟咕嘟咕嘟接着血，接了能有多半盆，转身递给曾国藩。曾国藩高挽袖面，把木盆接过来，对着这旗杆，哗一喷，白色的旗杆下半截变成了红色的，随着血往上一喷，江边炮声、鼓号声、爆竹声一起都响起来。衡州城的老百姓送万民旗、万民匾，往这匾就接了不少块。衡州的知府、知县代表士农工商都祝愿曾的人此番能够旗开得胜。曾国藩也是满怀信心，冲江岸上江边的父老一抱拳，各位借助吉言，再会再会。众人陪着上了脱骨大船，就是指挥船。曾国藩分批称齐队动，他三声炮响，浩浩荡荡，是水陆并进。曾国藩坐在敌楼上，上推手罗泽南，下推手彭玉麟，背后是康福，众多的谋士和大将，心里不住的盘算，这回我要到了长沙，见着骆秉章，他们得怎么看我？这怎么看？你们想把我踩在地里头去，永世不得翻身。我曾国藩今天又回来了，我又东山再起。一个人呢，都有这种报复心呢。雁路无话，这一天来到长沙，扎下大营之后，骆秉章听说曾的人来了，率文武司道大员是列队在城门恭候。一见面，骆秉章小跑到了曾国藩近前，低声欢迎欢迎啊，哈哈，你来的真是及时雨啊，净说拜年的话吧。曾国藩也表示客气了几句，携手揽腕进城。咱这么说吧，到长沙就住了两天，不敢多耽搁，马上水陆大军一齐出动，好去收复越州。收复越州，长毛在越州呢，这是一场硬仗。曾国藩就盘算着到越州这个仗怎么个打法，心里也没底呀。你看在自己人圈圈内好办事，跟长毛伸手这是硬仗，我这两万人能不能打胜仗至关重要。有那么句话，头仗胜仗仗胜，头仗败仗仗败，士气就低落了。为此他筹划了多时，最后接受了彭玉麟的建议，先派出先遣部队。派谁呀？派大将鲍超率领3000人马为先行官，副将派了得力的人选 叫王姬保护着他，后边大队是缓缓而行，鲍超骑着快马，提着大刀。鲍超心说：“什么可长毛子？哎，这些邪教造反呢，都是乌合之众，没遇上我，遇上我就是一场生死搏斗。”告诉手下的军兵：“快，加紧行程！”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！哎，你说邪门不？离着越州不远了，前方的侦探向他禀报，那个就是侦探。鲍将军，我们把越州都查看到了，城门大开，长毛的听说我军来了，全都撤离了。哦，什么时候撤的？昨天晚上就撤光了，现在是一座空城。能吗？鲍超不相信，再探再报。第二波侦探向他禀报：“大人，一点都不假，城是空城。长毛子昨天晚上掠夺了不少东西，装到车上，全都退了。”哎呦，长毛是有名无实啊，闹了半天是假号。听说我引大兵来了，不战自退呀，加紧速度进城。没费一刀一枪，平安地接管了越州城，赶紧红旗报捷，去禀报曾大人。曾国藩得知消息之后，也出乎意料之外，心里盘算着一场硬仗，不定得死多少人呢？怎么样能避免伤亡？用什么手段能收复越州？没想到没动一兵一枪。接管了，哎，心里也高兴。督率大队接管了越州，他也开进城中。进了城，赶紧贴出布告，安民，让老百姓各安生业。但始终他心里头不落挺。听说长毛的领兵带队的叫石祥珍呢，石祥珍是太平军里一员大将，怎么没敢打他就退了呢？心里犯嘀咕，跟罗泽南商量是不是此中有诈。罗泽南说：“这玩意还真得加提防啊。不过长毛子的确是撤了，如果大人不放心，这样我们派一支人马，仍然叫鲍超领着，夜宿杨楼司，领他这3000人在杨楼司那块驻军，以防万一。如果城中有变，他可以支援咱们，杨楼司有事，咱们还可以支援他，作为犄角之势。”有道理。当天晚上没让鲍超的军队住在城里，让他移防住的杨楼司，这就是至关重要的要害之地。鲍超心说：“有什么长毛子怕软不怕硬，早撤了。杨楼司这地方空无一兵一卒，我到这万无一失。”结果他想错了，正睡到半夜的时候，可要了命，就听见一棒锣响，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杀呀！别让青妖跑了！伏兵四起，鲍超慌忙之中赶紧披挂整齐，提刀上了马，到营门外头一看，全是太平军，漫山遍野，也说不上有多少人。手下这些乡勇全傻了眼了，有的裤子都没穿上，有的鞋都没蹬上，慌忙之中拿起刀枪来，到外头一看，都是太平军了，不知道怎么打好了，哗，像决堤的洪水一样就退下来。太平军在后头连追再杀，开弓放箭，啪啪啪啪啪啪，乡勇是损失惨重。鲍超怎么命令也站不住了，鲍超一看没办法了，保存实力退了，边打边退，边打边退，最后查遍人数，死伤了800余人。 3000人，死掉1/3。这个惨劲就甭提了。他往下撤，刚退到越州北门，再看周围全是太平军，大将石祥珍领着30000生力军士包围了越州城。事先在越州埋伏了还有1000人，中间开花，里外一呼应，越州城整个又叫太平军夺回去了。曾国藩才惨的才，就住了半夜，一看着不好，众人保护着他夺命而逃啊，就是夺自己的性命，估计就完了，冒烟吐火在北门杀出来，最后跟鲍朝的军队合为一股，退到水陆州。再看曾国藩胡子烧的去掉半截了，都脸都熏得黑了，到了水陆州了，后没有追兵了，惊魂方定，哎，吓死我也！鲍超也回来了，扑通跪下了，大人，末将中了埋伏，损兵折将，损失了3亭之1的人马，我来请罪来了。曾国藩一看，怪人家干嘛呀？连我也这德行，谁也别说谁了，起来吧，赶紧把受伤的弟兄全都接回来，加紧调治，安营扎寨。大伙就劝曾国藩，大人，你千万别泄气，胜败兵家常事，打仗也不打败仗的嘛，能光打胜仗吗？咱们现在实力雄厚，等再打的时候一定能报仇雪恨，但愿如此吧。消息传到长沙去了，长沙一开始这些官都挺高兴，后来一听曾国藩刚一出师就撞了南墙了，损兵折将，败回水陆州，连长沙城都没敢进。有些人本来就跟曾国藩不对付，笑掉大牙，说怎么样，这个曾剃头，他觉得他自己不含糊，眼里都没人了，怎么样，叫长毛子打回来了吧，该该呀。这些人是幸灾乐祸，骆秉章可不这么想的。骆秉章心说，要照这样下去，长沙还许就保不住了，但愿曾国藩下一次能打胜仗。单说曾国藩虽然打了败仗，但是心里没怎么动，连夜召开了紧急会议，想法报复。罗泽南给出的主意，大人，咱吸取这回失败的教训，你看出来没，这长毛子不好对付，里边有高人呢，我们中了人家的埋伏了，他们用一座空城把咱吸引进去了，这咱们中了空城计了，下一次咱们千千万万留神注意。那你说下一次咱怎么打他？大人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您在这扎下大营别动，您就在这守住别动，保卫长沙，马上分兵。怎么个分法呢？再派得力的大将抄小路赶奔武昌。长毛的做梦也想不到咱居然抄到奔武昌去了，转在他后头去了，到那敲他一下子，军心一乱，他必定撤兵，利用他撤兵的功夫，我们再展开进攻，两路夹击可胜也。好主意，好主意啊。曾国藩把地图展开，大伙选最好的地方，从哪儿进兵合适，选来选去，选去选来，选的一个地方叫靖港，这个地方叫靖港，拿红蓝笔把靖港圈上，水陆要冲至关重要，如果我们把靖港给占领了，就等于把太平军的脖子给掐住了，让他进不能进，退不能退，然后一举消灭。 就这么办，要抢夺靖港，调集水陆大军，把大炮全安好了，准备进攻。他们在这开着会，太平军也开会了。太平军的高级将领聚集在一起，也商量战略战术。石祥根呢，脾气暴躁，开！本来空城计可以抓住曾屁头，怎么就叫他跑了呢？哎，这个亏我们吃的这个报啊！有人就说：“大人，曾屁头是十分的狡猾，手底下要文有文，要武有武，也不是好对付的。不行，咱们想什么办法把曾屁头得逮住？不把他逮住，就不能给西王报仇啊！”大家也商量怎么办。后来把地图打开，把目光也集中到一个地方，靖港。曾国藩也想到这儿了，太平军也想到这儿了。石祥珍看了看这地儿，弟兄们，我想出一个战术来，叫引蛇出洞。哎，大伙一听这词儿新鲜，大人您解释解释，什么叫引蛇出洞？蛇者曾屁头也，他不是狡猾吗？他就不出来吗？这回非叫他出来，就在这靖港做文章，只需如此如此如此。对，千万保密，听见没听？千万保密，走漏消息这蛇就不出来了，明日始采取行动，炸事儿。太平军做了个完整的作战方案，题目就是引蛇出洞。两方面都在斗志。哎，没过两天，长沙城里头出现一个阔少爷，这叫阔少爷，坐着小轿二人抬，跟着仆人。再看这个少爷穿绸裹缎，头上戴着缎的帽垫，正中央红宝石的帽罩，手上戴着翡翠的扳指，怀表赤金的表链，玉石的表坠，坐着小轿到了永泰金殿。这个主来到永泰金殿要施展妙计。